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期间，其实一开始的第一天是大家最最兴奋的，很多人说啊，你看快开盘吧，怎么就这个躲着 A 股怎么样子呢，对吧？但其实呢，还是要看到最后啊，看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港股也没怎么涨啊，不仅港股没有涨，就看美股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动。而且其实 A 股当中的科技股，特别是 AI 端，对于美股的这个敏感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就是中途的话呢，是有一个 Sora Hour 出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呢，都还是要靠邀请码，然后只有美国、加拿大地区可以用。应该来说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我们实际使用了一下子，感觉还是比以前要进步很多。然后因为它又可以说中文，环境音也能出来，也就代表说后面其实如果说放开了做啊，现在它还没有完全放开，然后并且呢，不仅没有放开，而且之后审核比原来更严了，就原来有一些。这里面比如说你用七龙珠啊，或者用什么这种 IP 的啊，有这种皮卡丘啊什么，有这种 IP 的，你用它来做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的话呢是不可以了，就是如果说没有得到这个原来的授权的话，是不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动漫的一些或者一些 IP 角色或者一些明星的一个脸。所以说你看到一大堆外面都是用的那个奥特曼的那个脸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说有点点不及预期，所以大概率在明天开盘以后，在这个 AI 应用端应该不会太强，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这边不会很强。然后另外的话呢，相对比较强一点的这个表格里面没列，最强的其实是这个日元资产是比较强的，这个日经涨得比较好，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看，就这段时间其实日经是还可以的，就因为跳上去一段，这因为这个高市早苗的一个关系。那它的话呢主要是几个点吧，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它的财政政策是偏积极的，也就是说不大会进行这种紧缩的这种政策，因为它本身是安倍的门徒嘛，所以说它是安倍那边是原来是三支箭，那基本上它还是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啊、半导体方面啊，他也认为应该要投资比较多一点。另外也对于说像中国啊、这个越南啊，不是越南了，中国、朝鲜啊，不是朝鲜，中国、韩国啊，还有像美国啊什么，就都要保持偏强硬的一个态度啊。这种也是偏民粹的一个人，但是不是能上去，最终能不能上去，还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晚上有回放的。就是正常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纯按照说和中国资产相关的一部分，和 AI 相关的纳斯达克呢，这几天时间其实也没怎么涨，对吧？然后和那个其他的相关的，像恒生指数的话呢，是跌的，就是在节前是这一段是跌了一点点。所以说明天的话呢，就是开盘开出来，我估计高开的概率不高。应该理论上是不是太高，所以说先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是高开，它可能还在这个震荡趋势当中，它还没结束，还会在这里去震荡，是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因为节假日期间非常非常猛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就非常猛的主要是几个东西，就是一个是铜、天然气、黄金啊，其实主要就是这个铜和黄金，这个波动很大啊，所以说大概率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像之前的一个行情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十天涨幅去排一排，就之前的一个过渡期的一个主线，我们说小主线，像半导体，然后到后来的也有航空也上来了，就是军工上来了，然后电气设备、有色啊，其实主要就是这么四个，就是除去这四个呢，其实九月份是不赚钱的，就你拿其他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赚钱的，甚至会亏钱。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概率到明天有色会跳上去，如果有色跳上去呢，它就在短期之内它就超过这个半导体了，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节假日期间铜涨的比较多，黄金的话呢已经跑到4000了，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来得快，因为我们认为到4000应该到明年左右才能到4000，但实际到10月8号就已经破4000了，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说你现在一定要再回过头再去看说啊，当时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只有就是当然现在 T 加 D 这边还没开哦，这个还没开，开出来一跳上去就900以上了，就一跳上去900以上，所以说当时在这里告诉大家说差不多啊，这里400多，400多赶紧买买买，那很多人是 不看好的，甚至很多人觉得很高了。现在这个这么高，其实不高。你现在再看这个，再跳上去，这个很快你要会看到这个就是黄金 T 加 T 可以到1000，你到这个外面首饰现在的价格是1160，就现在 T 加 T 的价格都以后都有可能看到1000朝上，因为现在都在买，不仅是中国在买，就不是说中国央行在买，就是连美国他自己都在买。你说说看，在这个里面，连他自己都不是很对自己的货币也不是很有那个信心，他自己都在买，大家都在买黄金，就全球大家都在买，所以说就把这个东西拱上去了。一般来说，想着美国自己你不需要再买很多了，但结果他自己也在买，大家都在买。啊，所以说这个黄金的话，就原来如果说一直买着的，任何时候，我还是说任何时候，你都不要轻易的去做高抛低吸，这里面不存在什么高抛低吸，因为什么？因为黄金是真的钱，你手里的货币是张纸，你用纸去换真的钱，那是对的，你用真的钱去换张纸，那是错的。永远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你去看现在几个东西啊，你去看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宏观的。像最早的啊，之前比如说像2000年过后啊，就是加入 WTO 过后，那主要是那一段里面，主要是这个企业加杠杆，这个是比较明显，就是很多企业开始加杠杆，然后开始扩大再生产啊什么的，那个10年当中是非常明显的。后面的这个10年时间呢，就是到二零，其实是从2011、13年、14年，然后再往后面去到疫情结束。这个2020年左右，21年左右这么一段里面，就你看到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私人部门加杠杆，就我们居民老百姓加杠杆，就你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买房子，对吧？买车啊，这种比较多，就买房子全部上了杠杆，买往房子里面去这一段加杠杆。然后现在呢，其实这两段杠杆其实都走弱了。你看企业现在其实企业部门也在收缩，然后居民部门也在收缩，甚至居民部门在去杠杆。它不简单的是收缩，它就去杠杆，然后加杠杆的什么呢？是政府部门加杠杆。那政府部门加杠杆，这个钱要有地方来啊，对吧？那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债，对不对？那发很多很多债给你发出来，所以说你看到不管特别国债啊，各种债啊，你其实现在是很多的。那在某种意义上，变相的来说，就是它是一种印钱，因为它的 M2 会很高，但是呢，它实际的一个这个 GDP 啊，其实没那么多，对吧？M2 就印出来的货币。那钱我给你10块钱，但是你产出只有5块钱，虽然你的 GDP 还有五，这个就是很多人一直会说，哎呀，你看我们中国经济多好，像这个其他日本经济很差，他们 GDP 只有一点几，然后我们的 GDP 有5点几，那明明应该我们好啊，不应该是他们好啊，对吧？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这个刚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为什么是要看你自己你赢了多少钱，你出了多少。你看看中间的差值有多少，这个才对的。你现在印的钱的话，都 M2 的话都有八点几的，你现在 GDP 的话只有5个点，对吧？那就其实这个里面就看得出来，就钱它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慢慢其实你反映出来的东西，就黄金一方面就是除了打仗之外啊，就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来的就是你手里的纸币正在逐渐的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大家会。没有特别明显的去感受到说这种通缩啊，其实这个里面也和这个货币贬值有相关。有朋友说希望明天不要死得太惨，这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就是它还是在震荡，因为这里震荡明显没有结束，但是它的趋势呢，这里一段因为它就很明显的就这里有半导体啊，这个军工就其实都是科技股，然后电气设备呢主要是这个。和这个就是电力相关的这么一块啊，主要都是就是这一些东西在这个里面，就是整个假期里面就是比较就是景气比较高一点，就是那个一个是电池啊，电池景气度非常高，估计开了盘依旧会延续趋势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存储继续在涨价的，存储表现还是非常好，然后还有就是互相之间美国之间的互相的投资呗，就是。就你投我投你，左脚踩右脚，像一个资本游戏一样的那种东西出来，然后有色涨价呗，对吧？就这么一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假期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个 Sora，就是 Sora 出来，其他的都不是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是 OpenAI 投了这个 MD， 这么个东西。 AMD 呢，这个呢倒是有一点的看头的，看头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呢主要的一个需求还是在训练端，其实倒不是推理端。那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像 Sora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啊，我认为是完全好用了，完全能用了。那如果说Sora 这个东西它自己能够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吧，就是说我们自己这边快手啊或者其他的也能达到类似的一个水平的话，我觉得很明显可以出现这种短剧啊或者说类似这种短视频的一个爆发，是非常非常明显可以出现的。但现在呢就是目前还是在这个训练端啊，但是之后的话呢慢慢的到一旦到推理端，我们国产卡其实都可以用的，不一定说要用英伟达的卡一样的，它主要是一个存储，然后玻璃在涨价啊，有这么几个小的这个消息。然后DRAM 价格继续在往上涨，就存储在涨价。然后经济的情况呢这里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总体不是特别乐观，是这个的。因为整体这个十一假期之内吧，就是整体的一个需求是比较弱的，就你可以看到它唯独只有一个文旅的一个，就出行流量也不能说是文旅强，它就人出去了，这个比较多，就出去的人比之前要来的更多，出行的人是来的更多。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啊，就是那个统计数据我看的也挺震惊的，反正我没出去，就是反正出去的人比原来更多了。但是只能说消费啊各方面啊比原来要差很多啊，差很多。然后这里面包括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就是像电影啊包括餐饮啊都出现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像电影票房下滑幅度很大，因为这一期其实没有什么好电影看，本来想去看个电影的，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好电影看，要么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什么志愿军对吧，一就是要么抗美要么抗日，就这个。然后他们的排片又特别多，然后你其他你也许说有一些电影还是能看看的，一些电影看了一个，不知道你们看了什么，你们假期之内看电影吗？有没有去看电影？我看了一个那个叫震耳欲聋，对，好像是叫震耳欲聋，对，看了一个非常冷门的电影叫震耳欲聋。那个电影其实电影还是不错的啊，拍的还是不错的啊，还是可以的，但是排片非常少，我们那个电影院一天只有排两场，让我感觉非常震惊，只有两场。对，震耳欲聋那个影评也非常有趣啊，震耳欲聋里面有一条影评，就是说在一堆的这个就是十一黄金假这里面的都是志愿军啊什么这个731啊什么的，就这样子这些评论里面就在里面喊一句说啊，震耳欲聋很好看或者怎么样子，他说但是呢反正大家也听不见，这个和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桥段是非常有趣啊，一个梗。呦，还有也有朋友看了志愿军啊，这个真不容易，这个我一般来说看不大下去的。可以看，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放假嘛，就大家想着比如说娱乐一点的或者比较有趣一点的这种电影出来看一看，你说拿出来一个这个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放假了你还要来个爱国教育，什么爱国，我一直是爱国的，但你不要教育我了，我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这个教育，你不用再教育我了，你到那个时候再教育我就没意思了，你搞一点有趣一点的电影，好看一点电影，好不容易的放假嘛就放松放松，就不要再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了。有朋友说出去玩了没有看电影，就是电影反正票房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崩溃式的发展，这个和那个电影本身是有关，电影确实是没什么看点。猪猪侠，电影猪猪侠没看。有朋友说老师能感受到现在消费很差，会不会现在正是布局的好时机？现在就看，因为哎呦那个还不能说，因为那个人民日报报纸啊他不是说了嘛，那个其中提了一段东西的，讲了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说不能因为个别的那个地方经济差你就否定整个的，因为这种的一般来说呢政策是这样子的，就是它不大会说走到一半以后突然之间就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之间转弯180度，这个不大可能的，一般来说呢就要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它已经说了有了新的成效，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科技端各方面啊是有新的成效，是这个。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次智囊的文章，看了一下子基本上认为说在未来三年之内基建的投资增速大概只有 1%， 所以说这个方向啊除了反内卷稍微可以做做反弹之外，其他基本上长周期看其实是没戏的。 然后它科技的这个投资增速可以达到 10%、啊、所以说如果弹性方向其实应该还是在科技里面，不在其他东西，还是在这个里面。然后消费呢，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是预期差，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的点，就是现在因为都往一头去嘛，就当说这个消费开始，或者说看到像房地产的一个情况，如果继续往下跌，消费继续往下走，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就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钓鱼的一个故事，就本来每天你可以抓一条鱼的，然后但是你每天抓鱼只能抓一条鱼，但你饿也饿不死，吃也吃不饱，但是呢你发现你可以做这个钓鱼竿，这样一天呢可以钓三条鱼，这样不仅可以吃饱，而且多了还能卖掉。那这个时候呢但是做钓鱼竿呢需要一到两天时间，就是你可能会饿两天。其实现在呢按照这个小岛经济学的话，其实它就是饿两天的一个过程，就咱们要饿两天，但你也不能说它错，因为它没看到结果之前你怎么能说立刻说错呢？因为难受的是对吧，这个不一样啊，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去打一些比如说一些战略类的游戏的时候，那这个你打游戏的人并不难受，对吧，你自己在打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批兵牺牲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把这个敌方的火力把它吸引走，然后帮助你自己在后面发展。那这个就是我难受的人肯定不是打游戏的人，只能是这么说。所以说现在的话呢，你在他没有看到说我这个东西是好像有问题是错了的之前，是不会去做180度转向的。所以现在消费的情况是非常糟糕啊，这个是事实，就非常糟糕。然后整个消费股的估值也是非常低，这里呢就是要等说整个市场出现一个盈利底，其实到现在盈利底还没有真正出来哦，就盈利底还没真正出来。如果说盈利底在这个点，因为我们要去看 PMI， 9月末的一个 PMI 呢它有改善，但是还不能说盈利底出来。就我们要盈利底出来两个信号，一个是 PPI 的话拐头向上，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 PMI 回到50以上。如果这两个东西都出现的话，盈利底就出来，盈利底出来以后它是个全面行情。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原来一些不涨的，就是像这些消费啊什么东西啊，它都折价的这一部分它都能够回来，都能够涨上去一段。就要涨得比较快的呢，一般来说就是酒会涨得比较快，因为它现金流非常好，所以说酒的话会比其他普通的消费会涨得好。但其他零零碎碎的话呢，一般来说还是像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像那个新消费啊什么的，因为其实现在也已经跌了一段了嘛，对吧，其实也还是可以看看的。好，其他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问问，反正现在消费的一个状态不大好，然后出口的数据也不好，就出口上海单月出口是同比是增速是回升的，但是环比是下降的，就出口数据也不好，消费数据也不好，然后文旅呢人走出去了但是不花钱了，就像很多人说有好多年轻人都住帐篷了，然后酒店都省了，对，差不多是这个状态。但那个呢好像是个谣言，就是好像说也有说是他们要排队去看演唱会，这个也有。但如果说真的住帐篷也不是不可以，我想法就自驾游开到那边，然后帐篷一搭就在旁边，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对吧，也不一定要住酒店。有录播的软件应用端的话呢，我说了一般来说呢你要去跟一个东西，比如说美国那边会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像 Sora， 这次一个 Sora 2， 这次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你就发现这人物的一致性非常高，就它不会人脸变来变去啊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并且你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提示词，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就能够做一个小电影啊，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软件。就到现在啊我们看到，就我们实际测过了看过了，真正是确实比较好但是现在呢开始限制逐渐变多了啊，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就是港股这边，像快手啊什么只有涨了一天，后面的话没有持续涨上去。一般来说呢就是要么美股带，特别是这边应该要港股来带，但如果港股不带，就明天如果港股开出来以后是往上冲的，那港股带了这边应用也会起来，如果说港股这边带不动，那这边应用你也起不来，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有朋友说，老师快递行业的增量主要还是靠反内卷的涨价吗？还有其他业务增长？其他业务现在没有增长，现在快递行业我们来看啊，这数据里面有没有快递行业，快递行业我记得数据应该是下降的，这个是房子啊，二手房10月的话房价这个下滑压力比较大， 然后就业这里没有这个快递，但是快递数据我是看了，这快递数据的话是下滑了 8%， 好像我记得应该是下滑了 8%， 数据不是太好，就是说到底也是和消费相关嘛，因为快递它本身也是这个消费的一个渠道一个通路嘛。那如果说你消费现在比较弱，那你快递肯定是弱的，即便说你是返利券涨价了，但是它这个只能说第一步先进行的就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回归吧，就是一部分估值可以抬上去了，但是它总体的总单量还是变少了嘛，这是事实嘛。啊，所以说它业绩的，你要说业绩通过从就是业绩非常比较差变成景气，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啊，所以说短期之内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说快递行业呢要看增量，反内卷其实是一块，现在已经在做了，它已经在涨价了，这个涨价以后呢，第一个估值它能上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等什么，等这个消费开始回暖，就是我们这边消费开始回暖，这个是需要就是我们这次主要去看这个到15后面它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提法。因为15我认为在这个里面它有非常重要的两块，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五年规划呢一个是科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应该是消费，因为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中国啊或者和美国之间啊，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就和以前没有那么亲密了啊，所以说包括美国经济我还是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所以说你纯粹要依赖这个美国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后面五年时间内大概率就是要去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消费啊要把它拉动上来，这个是肯定是要去做的，如果不拉动起来这个行情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行情啊，这种水牛啊一旦到最后经济没有起来，但是它的股价估值都在天上飘着的话，一旦砸下来是特别特别可怕的事情，是特别特别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个和15年是完全一样的，就变成15年的一个复刻，就只是说没有15年走的那么快吧，就15年的时候速度会来得更快，力度来得更大，像这个呢就没那么快，我们看上证指数其实看国证2000或者中证1000可能更加契合一点，因为15年的时候我移走一点啊，15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就即便是不要说最后一段，即便是这一段的一个速度，就这一段的一个速度都比这边来得快，这一般这个速度都比这边来得快啊，它其实可能就是放慢版的15年，像这个就更快了，这是非常快的，这个就叫这样涨才有可能，15年的那一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所以现在是远远你比1000要到15年的还早呢，还早呢，现在还早呢啊，所以说这个就如果真要说是空涨的，纯粹空涨的行情的话，等到最终结束了以后就一地鸡毛，最后要跌回来的，就是全部跌回来，要全部跌回来，这比较可怕的啊！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它能够顺利一点，把盈利底慢慢起来，或者说15里面把消费提振起来，或者说我们还是说啊，不需要房地产怎么样子，稳一稳，稳一稳房地产就可以了，只要把它稳住就没问题，就后面这个继续可以往上走，因为继续往上走呢，这个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这个奇怪的事情啊，它肯定会往上走的，因为后面这么多的 IPO 呢，这么多的 IPO 在排队呢，很多的大的 IPO 都在后面等着呢，嗷嗷待哺，你说它怎么跌，它如果在这里如果说要给你掉下来跌下来，那怎么发，根本一个都发不动的，对不对？好，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啊，有问题可以提，说也有朋友说是看了震耳欲聋好看，呵呵，对，还可以，确实不错的，这个确实不错，因为这个还是就这个还是要你们自己去看，我不剧透，剧透了也不好，也许到之后估计这个片子以后电视机上也会有，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像铜的话肯定在这一段明天肯定还是大涨的呀，这个肯定的，很快我估计啊，在这个短期之内说不定有色它因为到十月份的这个美联储的一个降息的概率嘛，是 90% 多嘛 ,93% 嘛，所以说十月份肯定也是必定降息的。你要听好了，就我前面跟大家告诉大家讲，九月份开始重启降息，对吧 ?25 个 BP, 然后一年之内是三次，这个是之前跟大家讲的，所以说在今年你就是能看到三次， 你应该不用怀疑的。第一，一开始九月份还有人怀疑说不会降息，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会降息，它一定会降息，它必定会降息的。然后十月份也会降息的，这个肯定的。就今年一共是三次，降完以后明年七次，就这样降，就这个速度。那所以说现在像大宗商品什么其实都在往上走，铜的话呢，它其实现在是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降息的预期，而并非是完全是需求。很多人去把它理解成说需求特别大，然后这个就是是供需关系导致的，不是的。因为现在论供需关系的话，现在铜是属于有一点轻度过剩，纯供需关系看它是轻度过剩，它不是那个这个就是供不应求，而并不是这样，这个不是需求驱动，而是属于是货币的一个驱动。这一点呢其实跟大家讲过，就是你要去看就是美联储连续降息以后啊，就是它的一个就美元指数这里稍微反弹了一点啊，主要是看因为它这个点还是要去守的，就是说，但是呢这边你可以看到连续降息以后它的这个就是货币属性啊，或者一部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货币属性，一部分呢也是大家对于未来的这样这种就景气的或者复苏的一种预期，会让它上涨。关键的点就是看它这里能不能继续再往下跌，如果这个跑到这里震荡一下继续往下跌，这根线逼过来，逼过来以后稍微反弹一下继续往下跌，那个时候有色会更强啊。现在的有色其实已经挺强的了，那后面这一轮有色会非常强的，因为它背后的话呢是这个这么多年算是美元不能说霸权的终结，就是松动吧，终结是不会终结的，只能说是松动吧，就大家开始信任度开始下降了，所以说开始，那这个时候你手里真正有的，因为纸币它，我还是说的，它只是一个流通工具，它其实你没有纸币都是可以的，就我自己是挖铜矿的，然后对方是养羊的，还有一个是种稻子的，那么有这么三个人，然后我铜矿我卖给这个养羊的，我可以和他以物换物，以物换物的，他也可以跟这个种麦子的去羊去换麦子，麦子也可以跟我挖铜矿的，可以麦子可以换铜，可以以物换物，只是不方便。那怎么样呢？就引入这么一个纸币，这么一个东西引入进来以后，那你就发现哦，流通就变得非常的顺畅，而不是说这个纸币就是钱，只是大家习惯性的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当这个票子啊，你看现在美国，如果继续再往后面去，如果国力变差了，那它的美元也会跌，这是第一个，就是它没那么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要应对这么大的债务，它自己处理不了，那怎么办呢？就发债印钱，就是那它也会贬值。就是那如果贬值，你发现就是大家手里拿的绿票子被你随便乱印的话，那怎么办呢？我就不要你绿票子了，我就换黄金，对吧？或者换这个大饼，也有这种也可以。那这样子你就发现这个黄金和大饼它是同一个属性的，就它们同时都在涨，没错吧？对吧？包括以太坊一样的，他们同时都在涨，所以这个逻辑是在这里啊，它不是这个供需关系。所以说很多人看的现在是 AI 的一个特别景气，所以说呢这个铜开始供不应求了，不是这个逻辑啊，不是这个逻辑，它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因为毕竟说它去做这个 AI 的像服务器啊或者算力中心啊什么，你要去或者说看 PCB 的用量特别多或者什么的，但是毕竟说它这个算力中心只是算力中心，你和这个个人的像比如说个人 PC 啊或者说电脑啊手机啊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啊什么的，这个里面其实用的更多，就整个范围消费端其实要比单纯的这个 AIDC 上面要用的多得多啊，但消费端现在比较疲软。化工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有朋友讲化工啊，化工的话其实你盯涨价就行了，直接盯涨价，哪一个细分涨价然后你就做那个，这个比较方便，就是因为其他东西你要去看现在的供需关系的话呢，现在大部分的化工其实都是供过于求的，产能利用率都不高啊，这个是事实。有朋友说 OpenAI 收 AMD, 代表端侧是未来万物互联，它现在就是 怎么说呢，就他们是属于是互相投资，你只能是这么说，互相投资，然后大家就铁锁连舟，有点像是以前这个赤壁之战，铁锁连舟，大家就你现在有一个我自己投了钱去干，我感觉也不是很稳定，那怎么办呢，你不如把这个一艘船出去可能会摇晃，那我把所有的船全部绑在一起，那就英伟达不是也投嘛，对吧，英伟达还投那个 X 呢，投马斯克的 X， 然后互相投，投完以后然后这样子就铁锁连舟，大家绑在一起了，就利益大家都是一起的啊，所以说一起把这个事情搞定，不然的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这个，也应该不会有那个赤壁之战或这个火烧赤壁的事情，就如果要完蛋就一起完蛋，所有的就一起完蛋，那就变成和那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是一样的，一瞬间全完蛋。说最近易中天出现了几种减持，会不会打击下线？易中天呢，其实减持是其实正常的，就是比如这个，比如中继续创啊，你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纯论说这个东西啊，它第一个就是我们纯看估值啊，就是说去看现在动态市盈率56倍，对吧？你这个可以算的呀，很多东西可以算，你就简单去算算56倍。那这个是动态的，已经是动态的了，也就是说到年底差不多也就是50倍左右。那如果说以说这种制造业的这种企业来说，正常如果没有成长性的情况下，大概你能给到它15倍。因为之前它起来之前就是15倍。就是它之前啊，就是起来这一波就躺着的时候，半死不活的时候也就只值15倍。就长期来说它只值15倍。当它有就是未来有预期的时候，那它会给的会估值会给的更高。那么如果说后面它的一个利润按照这个增速就是今年就增长下去，那也就有50倍左右，那到明年的话要比今年的这个增速要来得更高，还要再翻一倍才是25倍，要比今年的这个收入还要更高，那这样子也仅仅只是说合理，仅仅只是合理，除非它有更高的一个增速才可能，那到后面正常15倍的话，就是到后年它还要比这个还要再翻一倍，接近翻一倍，这个有点，就是当然也不一定是两年，因为现在这种东西都已经估到五六年了，说五六年以后折回来差不多。那这个作为老板来说，我是老板，我自己看看我自己公司4000多亿了，哪值这个价格呀，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看现在很多的一个光模块的，一个是 PCB 的，其实有很多都在扩产，这个模式和什么很像，和当年的光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当年的光伏，就是上来以后一开始货物供不应求嘛，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做，就像现在都在做算力中心，开始供不应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价格是比较坚挺的，就是我现在出 800G 的 1.6T 的出来，价格是非常坚挺的，包括 PCB 价格也是比较坚挺，为什么？需求多嘛，现在我货都不够卖呢，是这个。但是慢慢等到等它扩产落地的那一刻，其实供需关系已经平衡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哪一项电子产品，记住，像这个不管电子产品电子零部件，没有哪个东西是一直涨价的，其实它反而说一段时间，就是它是一个周期，包括现在存储它一直在涨价，对吧？就是像我们这个比如说看的那个两条龙，对吧？一个江波龙，还有一个是这个百威，估计出来也会比较不错的，因为它这次这个 Meta 的这个眼镜卖的特别好。就我就是说这种票你不用去动的，就很多人一直喜欢在这个里面动来动去，其实不用动的，你就一路拿一路拿一路拿，一直拿一直拿，拿到什么时候，拿到它彻底结束为止。彻底结束早呢，你就不要去管它，什么一会儿上影线了，一会儿跌了，一会儿怎么样，你不要去理它，不要去理它，让它涨，一直让它涨到它结束为止。因为像这种趋势走上去，它不是说趋势票不趋势票，而是说它最终是能落地到业绩的。就你已经看到存储在涨价了，就很明显的在涨价，它能落到业绩的，它一定会有一个顶的，它会走出一个头的，就那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头部，等到那个时候再说，你不要去急着说，哎，一看涨起来我先把它卖掉，什么时候再买回来再做 T， 没必要，直接一路拿给我拿到底就是。那这个估计后面也会跳上去的。那像所以说，哎呀，刚刚一说这个存储又脑子又错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比如说像 AI 啊，这种比如说新医生他们这个 PCB 的这么一类，他们的扩产进行中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它一年多吧过后，它产能会突然之间大家都有这个东西，产能都上来了，然后就会进入到内卷恶性竞争，然后价格就开始降，因为然后这个AI 的这个算力中心呢，建也建的差不多了， 可能说一开始大家对于这个需求啊，一开始大家都是我先做了再说，至少要有吧，不能没有吧啊。所以说这个和我们现在你看到上面的一个顶层设计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先把算力先做起来，到底说现在用不用得到没关系，和以前做那个 IDC 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时后来慌了都是多少 IDC 啊，一样的，先把它做起来。为什么？因为有总比没有好，你宁可说浪费一点，也不能够到那个时候是落后，到最后说没有，那不够，你不能这样子。所以说就肯定先是全部卯足劲一起往上干，就是该买的买，该做的做，就是这个。所以说这样子一瞬间你会发现它供需曲线是失衡的，就这个东西其实跟大家讲过的，就当时比如说供给曲线，比如说这个是供给曲线啊，这个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它一瞬间会上来，但上来的那一刻你就发现这个供不应求了，然后开始涨价。这个时候这一段里面投资数就是它的股票涨幅是最快的，就现在你看的存储其实也是这个状况，它最快的。然后呢需求的话呢它不会一直是往上的，到一定程度需求就开始企稳了，然后供给的话呢它也会跟上，但之后随着扩产过后呢供给又会跑上来，到跑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起跌点，像这种就是这个区域就是起跌点，就是开始这个就有一些开始降价了，降价卖货了。那个时候这里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就你看到供给也在往上，需求也在往上，它业绩呢还在往上跑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个高位震荡期，就是第一段的一个已经过了，就第一段的就你看到新一盛他们就第一段是这个，后面的一个呢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就一个震荡，然后起跌点呢是在这里，在这里过后呢它就要往下跌了啊，就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第一段啊，这也算是个干货啊，大家可以听听的。好，马呢反正是每年这个十月份必炒的，十月份就是后面主要是看看一个15就是说我就是说嘛，预期差主要是两样东西，一个东西就是科技其实现在已经比较明牌了，就是肯定是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消费它能说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准备去就是扛一扛消费还是不扛消费，反正不扛消费呢消费也就这么回事了，它反正就趴着，你跌也跌不到哪里去了。 AI 眼镜现在非常火，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们平时不看这个电子产品的，就是你看这一代 Meta 它的那个产品啊非常火的，和雷朋做的那个，就是当时视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它是可以戴着眼镜以后，你可以在眼镜里面直接可以去，就是可以跟它，就是跟那个，就它里面有个屏幕的，它里面是有屏幕，然后你直接可以在屏幕上可以去打电话，跟别人去说什么东西。然后因为它眼镜上面呢还有一个摄像头，所以说它可以去通过你直接去跟它去交互，说啊那边一个红色的那个桶是什么东西，那你可以问它。它和 AI 会直接给你回答，所以说这种呢一般来说戴在脸上的，你已经戴在脸上了，这种交互方式比你拿起手机来说打开你的豆包打开你的 DeepSeek 再去问要交互要好很多，然后包括说它就像一个助理一样，它会帮你去处理很多东西，其实到现在这一步还不是特别成熟，但是呢已经勉强可用了，比以前相比的话已经勉强可用了，所以说这次卖的还是不错的。有朋友问技术课什么时候继续更新，对吧？之前的驾驭交易第一期结束了，之后的话主要是看时间，就是因为现在比以前过去两年其实忙了很多，就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我还是比较愿意去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做一个驾驭交易二的，就是当然很多人也有朋友反对说啊你又跳出来卖课什么什么的，所以说这里面的话想想这个也要看，就是你们自己愿意那再说，对吧？这个不愿意的话也不要这个，因为我也不靠这个吃饭。那很多人说哎你又出来卖课了又怎么样子了，不完全没必要去卖这个课，我是这么觉得的。感觉国内的黄金股价还没有完全反映涨幅，哎对你这个挺聪明的啊，就你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国内的这个国内金啊就是它其实你去看 T 加 D 的这一边，其实它在近期啊它是比那个就是国际金来的弱的，因为国际金你特别看到这个高点在这里，这里已经涨了一段了，这一段里面 T 加 D 是偏弱的啊，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人民币强，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人民币在这一段升值的，这一段人民币特别强啊，所以说表现出来就是你会看到国内金就没有那么强，是这个道理。 稀土嘛，已经有很多都已经涨过了呀，已经涨过了呀，就是很多就不怎么再能，就是空间啊各方面都比较小了，只有在假期之内看中一个港股，就当时假期之前啊一点点，就有些朋友是知道的朋友不多啊，知道朋友不多，当时选的就是选在这里，这个星星矿业啊，这个真的非常强，这个公司非常强，当时是两块钱不到，我说这个票我估计很快要翻倍的，然后非常快速度就出来要翻倍了，估计要到四块钱，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四五块钱没问题的，这个非常强，是个港股。说十月份大会前一周是不是要例行减仓，这个倒也不一定，因为十月份很快啊，就是它一开始的这个两天时间它会顺着这个趋势走，像有色强一点什么，然后之后的话呢它慢慢，因为三季报要出来了，因为三季报的话呢这里看，因为去年的三季报也有优势，因为去年三季报经济非常差，然后有很多的基数呢都很低，所以说今年三季报呢说不定还纯论说同比说不定还不一定会太差，所以说有一些会比较好一点，看会陆陆续续三季报出来呢，大家的这个思路啊又慢慢会往这个季报的这个方向去，就往那个就是业绩的方向，业绩线去走一走。因为但是因为今这个月的一个行情其实只有半个月嘛，就是我们出去明后两天出去的话，这两天过渡期过去以后，后面的话也就两周多一点点。戈尔有关系的，和那个 AI 眼镜是有关系的，利好戈尔的，是的。有回放的，有回放的。比如说十一期间刚刚把技术课看完，哈哈，好，哎，这个对对，因为那个这个后面我原来想做的东西是那个，就是技术课呢，因为技术分析的东西呢其实大部分东西都在这边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就是奥义，一些秘招，这种呢意义也不大，其实更多的就是有帮助的就是你如何去通过宏观去向中观去推导，然后中观里面它分成这么大概有四种吧，完全不同的一个投资方式，就第一种比如说是价值投资，就什么时候你要去做价值投资，什么时候去做主题投资，就是它是有落地到业绩的，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 AI, 那它就属于是主题投资啊，它不是题材，它跟题材没有关系，然后什么时候去做题材投机的，那纯题材的这个如何去看，然后到还有一个那就是看市场情绪周期，那这个是很多就是年轻人是玩的最多的，就是市场情绪周期，这个是玩的最多的一个东西，那主要是大部分大类的一个投资方式就主要是这么几种，然后再通过这个东西再细分，然后在不同的比如说在这个宏观的经济环境下去选择哪一项是最好最优，然后是这样子去看的，所以说你就发现就这个花无百日红啊，人无百日好啊，就为什么说有一种方法，说一种方法就只会一种方法的话，就一段时间特别猛，然后过了一两年又感觉又不怎么样，然后这个又过了两年，哎，发现又好起来了，自己又行了啊，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他就是四种武功学会一种呢吃饭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但是如果是四种全学会的，那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样子你会比较清晰，就是你会知道说这个股票它走的是什么线，它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涨的，它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投资逻辑是什么，如果背后投资逻辑是题材的，那它会跌回来的，就它涨多了都会跌回来的，那如果说背后它不是走的题材的，那它会走个顶的，它会走出一个顶，就比如说就跟大家讲存储，就你如果熟悉这种存储周期，它涨价它一直会涨价的，一直涨完以后它不会马上跌价的，它会在高价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这个时候你足够有时间去走，那这个它走的是主题，它会有业绩，这个又不一样，还有一部分是价值投资的，价值投资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啊，像这种你很多人是就是不认同价值投资的，就是你看价值投资那肯定这骗人的什么的，这就是这么什么题材，它就是因为什么你瞎扯啊，你去看这个标的，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价投标的，因为它的整体的一个估值在底部的时候当时就看了十来倍就是不高，它当时的估值其实就是这么多，然后之后的话开始逐渐开始紧，它做阀门的嘛，然后一开始 做的阀门就是国内当时做的比较好的，然后搞定了沙特阿美，然后通过沙特阿美一个大客户，然后开始欧洲向欧洲去进发，就是生意开始做到欧洲，然后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好。然后所以说你去看这个票走了十倍哦，四块钱涨到了四十多块钱，真正涨了十倍。实际情况下它的一个业绩到后面会有更多啊，因为它在手订单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后面会出来的，因为它股价都是预期嘛，都它不会是跟着这个。就是财报的业绩去走的，它肯定是在之前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后面的业绩会更好，所以这个就是价值投资，就是价值投资票，而且票也不是特别的大，这个就是价值投资。但很多人只是不信，就是说哈，它业绩没有关系或者什么的，完全有关系的，是完完全全是有关系的。就这种呢，就是属于价值投资。那说到底就是你要去理解公司，理解它的一个产业。AI 应用的话明天应该不会涨，明天大概率是有色之类的，因为 AI 应用不会涨，因为 AI 应用肯定要一个地方去带的，因为我们国内不像是有业绩能带的那种样子，就是国内啊，就是国内的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小票啊，就是它到那个时候涨起来属于一种题材，就题材它能够根据这个题材能涨，比如说港股那边哪边大涨了，或者说美股哪边大涨了，然后跟着题材走，这个逻辑会更顺一点。就如果纯论业绩的话呢，肯定暂时还是起不来的，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国内的一些 AI 的应用和 OpenAI 不一样， OpenAI 至少说你还让你付个费吧，对吧，你豆包付费吧，豆包不用付费吧，对不对，你这个普通用一下 DeepSeek 用一下元宝也没有让你付费啊，都没有付费的，所以说不大一样，所以说它现在总体来说就快手需要去付个费，所以说你要去看它港股那边有没有很好的反应，如果港股那边业绩上面反应好了，然后这边就把这边题材给拉出来，这个可能，对，因为看看阿里或者快手啊他们这么一类。海量不算是 AI 应用啊，海量数据它算是这个中游啊，它算中游，算数据库好多朋友都想听这个技术课的，就是这个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反正技术课现在就缺了一个嘛，缺了一个中观嘛，这样子就串起来了，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就是你可以去挑股票了，就不是纯按照技术分析去倒推，现在其实大家做的是技术分析倒推，就看到技术，哎，你看这形态很好，这走势不错，然后符合我们技术的一些要求的，然后去倒推回去，就我感觉它好。但这样子如果你从宏观到中观的，你可以正向走，就是你知道宏观怎么样，中观怎么样，然后你的范围就缩小了，在这个缩小的范围当中你再去挑技术面好的那一类的，那你就会发现做起来比原来顺，就会顺很多。技术课是咨询助理，就是现在只有老的啊，就没有新的一期，只有驾驭教一，驾驭212还没算，还没有。科大讯飞也是要等，就是要等那个就是港股那边的反应，自己科大讯飞想要自己起来我感觉有点难，它暂时来说有点难，到后面的话呢还好。季风们继续在网上等等呗，它肯定还会上去的，这当时你刚跟大家讲的时候你看这很便宜，只是说我说你看啊这个东西很便宜，很多人不信的，然后等到这个啪啪啪就跑上去了，对吧，这个肯定继续要往上走的，这个肯定要往上走的，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声音啦，声音没有吗？没有声音了吗？已经不会吧。斗神呢，斗神其实斗神倒也不是见底不见底的，其实斗神最近其实业绩是可以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估值偏高一点点，但其实是不错的，在 AI 教育里面也算是可以的啊，不垃圾啊，这个不是特别垃圾。那有声音的，好的。到十月份就是我们等到过了这个就是十一假期，我们先看小票，因为如果说指数它没有太大的涨幅，它就是横向震荡的话，那么就是陆陆续续像什么核聚变啊、可控核聚变啊什么的这种，因为核聚变说那个2030年嘛，可以用它来发电嘛，那只要有这个就是题材嘛。你题材有些题材就会起来，像这种核聚变了什么的其实还是可能看的，还是可以看看的，因为既然上面说了2030年说明它肯定是能够发电的，当然它也用的词也比较 就是叫讨巧，他用的是2030年能够发电，能够发电，但能不能商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能发电，只要能够就是实验室条件能发电了，那我们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了，是考虑的是这个东西。那反正现在的话还早了，还有现在2025年那还早，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15规划里面也会有一部分，当然不现在不会去提这个可控核聚变，要提可控核聚变的东西呢，肯定是在明年两会之前，两会的时候可能会去提这个核聚变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现在的话是应该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就是要等它的杠铃出来才行，杠铃啊。有朋友说锁成就是 AI 就是 AI 物理，就是比如你们去玩个游戏，像什么车祸模拟器啊什么的，这种就是类似差不多，就它能模拟一下这个物理环境，然后通过就是模拟物理环境去训练很多东西，其实这个倒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可以去看英伟达，包括它自己平台里面的有一些，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像机器人啊，比如说语数机器人，它主要做机器人本体的嘛，就是真正看厉害一点的就是他们去做各种的算法的，他们厉害，他们做算法呢，一般来说就是把这个机器人包括支援的，就把机器人呢把参数啊什么啊所有东西输到电脑当中，然后模拟一个物理环境，然后让他去学习走楼梯，然后让这个里面有无数个这个机器人让他去学，只要有一个机器人学会了，那么他的算法就能够通用到其他人的身上，是这样子去训练的。那他这个呢就算是这个概念啊，也算比较稀缺，我估计后面还会有。哎，汉德信息也算是应用之一吧。对，仿真模拟，对，是的，就是这个东西。恒生科技的话看吧，看这个明天能不能稍微给力一点，至少在这里是跌的。这个几天时间是跌的，它没有涨起来，恒生科技没有涨起来，看明天吧，就如果说明天到底谁带谁了吧，是咱们大哥带他小弟，还是小弟带他们大哥，但这里肯定是不是结束啊，这个点不是结束啊，之后因为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恒生科技它的一个量能啊瞬间就小下去了，那等到节后这个我们部队又来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继续再往上走的，这个往上走是肯定的，这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的，这个肯定是往上走的，就看谁带谁呗。但我估计还是到那个时候恒科带咱们概率比较高，因为降息嘛，他那边像美国那边降息，如果十月份降息连续降息的话，那就利好这个新兴市场嘛，新兴市场其实主要是港股啦，不是咱们 A 股，港股是世界的港股， A 股是我们这个自己的 A 股，他们国外的投 A 股不是太容易的。绿纯倒是还是有点机会的，它也是题材嘛，就是这样子用这个氢能做那个绿纯嘛，这个也是有一定机会的。说老师，今年华为系的股票怎么不涨了？上一年很猛，因为上一年大家对华为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预期的，比如说像鸿蒙最后的这个鸿蒙五，然后这个我们自己做了自己的一个系统，因为当年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芯片当时是半年一更新，做到了麒麟9020的话呢，可以达到这个基本上可以接近这个骁龙801的水平，就正常日常使用的话是不会感觉有什么卡顿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因为我还是说现在因为手机啊和这个以前不一样，就是大家可能说纯看跑分啊或者什么，确实我们要落后很多，但是实际手机使用起来的一个就是你们也自己可以去看看，像能效曲线啊什么你可以看得到，这其实大部分用到4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很多用到4瓦就差不多了，然后有很多要飙到7瓦左右，就那个时候你要去看，就是说有的曲线啊，有的曲线虽然说这里是有各种各样的曲线，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就日常的使用啊，其实都在这一段里面，这一段来去不大的，虽然说最后你看我这个 CPU 好强啊，跑分这边可以跑到9000，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其实大部分的应用都在这里，差距不大。那我可以，你会发现华为手机就有一些会比较热一点，那它也可以比如说它自己跑到6瓦，然后一样可以和你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说就是9020去年它的一个提升其实比较大的，然后也是就是去年应该是正式整个芯片当中全部是纯自研的， 就没有任何外国人的东西。然后到今年的话呢，其实提升就不大了。就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就是鸿蒙的系统有很多朋友用了，但是后来又退回去了，就是感觉也这个有一些东西不方便嘛，然后还要下载一个卓翼通啊，通过这个里面再去装安卓的这个应用，然后再去用，这样子就比较累，就有点脱裤子放屁，这需要一个过程，就需要去这么多的软件厂商去跟鸿蒙系统去适配了以后才行，这个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这个鸿蒙的这个新的更新是没有什么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CPU 到9030呢，这一次 CPU 大概到8进2的水平，然后GPU 大概可以到接近8进1的水平吧。反正现在主要 GPU 比较弱一点，CPU 其实还行。整车的话现在就有的就不大行了，就是比如说像比亚迪什么就比较危险，就是因为我们看了车这个它销量是同比是下滑的，当然因为它现在前期啊，就是你纯论营收的话其实它还是能够维持住的，然后之后继续再往后面再去维持呢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它前面积累的一些汽车啊，就是它比如说压在经销商那边的还有一些就是零公里二手车啊什么这种比较多，就其实它的一个供给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它算销售呢，它只要去卖出去了，就我卖给经销商就可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这个时候它不没有到终端的这个消费者手里都 OK， 但是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它的销量啊，或者说整个市场接近饱和了，那就会出现问题。而且比亚迪它的主要的其中一大块的一个用户是在哪里呢？是在网约车。但是网约车现在是出来一个问题，是网约车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其实现在反而说网约车出现了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这个和大家可能一贯的一个认知不大一样，就认为说如果说失业率上升，网约车就会变多。现在不是网约车不赚钱，不赚钱了以后呢，很多人就不开了，索性就连网约车都不开了。那这一块的单子就开始下滑的话，对于比亚迪的话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还有大量的这种便宜的车子后面还卖不出去呢。就是那这样子就要看它后面在后面的一个出口方面它能不能有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表现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那他现在这个估值啊，你可以去看估值现在是32倍，这个是贵的，这是贵的，因为作为说这个当然了，他前两个季度是少，一般到三四季度会偏多一点，就你去看 TTM 是23.6倍，就是如果说今年和去年差不多，那25倍是偏贵的，所以说这个价格也就最多在这里震荡了，给你25倍算客气的了，只能是这样子了。就是后面像这个赛利斯啊还在增长中啊，因为赛利斯它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营收的这个九月份的一个营收还是同比增长10%几呢，还在往上成长的，因为它只要有成长性，它的这个 PE 啊它就能给到它30倍以上，但如果没有成长性的就这样子了，那就会回归到20倍，那这个时候比亚迪就偏贵，然后赛利斯呢也不便宜啊，但是就是因为 A 股对于这个成长性是非常敏感的，十月不一定会固定会炒华为，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呢，常规的就是消费电子机呢都会炒消费电子，但今年呢有一个特点和去往年不一样，就今年的这个苹果它把很多的痛点全部解决掉了，不管说是高刷啊，还是说是它的芯片 CPU 啊，还是它的内存啊，全面的就有一个提升，整个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提升，所以之前大家诟病的东西其实都不存在了，都没有了。那这个苹果是卖的特别火。那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像今年其他的一些东西的预热，包括你看像小米直接就出了，以前小米都要拖到十月份出的，现在早就已经先放出来了，然后给一个打一个差异性的，就是我有个备品，是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其他的像 OV、那 OPPO 和 VIVO 的话，他们也算是销量大户的，那他们也出的特别的早。就是他们在这个一过这个11，他马上就首发这个 X300 和那个 OPPO X9 了，就已经就现在网上评测啊什么啊通通都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比以往要来的早，原因是因为苹果这一波的冲击是绝对的大，因为价格便宜，它杀到5000块钱档位，你很多安卓机都没有饭吃了啊，所以这一轮去炒的话呢，和去年就不大一样，就去年因为还有个 AI 手机啊，有这么一个概念，今年的手机比对比去年是没有什么提升， 就是都没有提升，只有苹果补了个短板。之前苹果有一些确确实实是就是 only Apple can do 的那些东西，现在他总算做一个人了，那这个其他的就没生意了，就是就特别容易没生意。就其他你有一些就是每一个厂商它有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出来，大家还会买单的。比如说有可能比如喜欢小米的人就喜欢背后有一个屏幕，对吧？我正面的屏幕不看，哎，我就看背面的屏幕，对吧？这个情绪价值拉满，那这个也行，它也卖得出去。或者说你看喜欢 vivo 的，你说它影像确实不错，那影像比苹果好，这个事实。那么就这个至少拍照吧，拍照比苹果好，摄像不一定比苹果好，那这个也算是个差异化的，这种才有可能卖得掉。好，然后果链立讯呢，他这边走的不是果链啊，他这一段他走的是 CPC 啊，他不是走的果链的那一段。好，感谢文哥啊，感谢非常感谢，感谢文哥，感谢我还没来得及感谢大家，感谢高山流水，感谢 YRYQR 啊，感谢投喂，感谢FF1111 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喜欢，感谢 Mr. Big 大先生，哇，这名字很酷。然后感谢这个 YYOLO20 是吧，20，感谢，那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感谢黑羊啊，非常感谢。果链消费电子这次受益苹果时期的话，是不是还是能走一走？立讯那个不一样的啊，我还是说它是走的 CPC 啊，就不是这个东西，不是纯粹的这个，像你要走纯果链的，就是哎呀，这里挡住了，看不见了。像这种蓝思科技啊什么的，这个差不多，这个是走的是果链的，有一些不是果链的，它不是走的果链的这个路子。感谢大家啊，感谢。整车的增量在于出海，对，如果出海就看，就是说我还是说比亚迪如果出海没有那么顺畅的话，那这个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就是。但这个公司呢，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就我建议还是谨慎，就如果你投看整车的话呢，尽量不要看这个有点，就这种越大呢，这个越有风险。因为我还是说它是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新干线爆破，就是这个车速啊，它不能低于120，低于120的话它车子就会爆炸，这个一样的，就是它现在只能按照这个增速继续再下去，然后拼命的生产，然后以非常低的价格去卖出去，只能这样子，它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这个公司就顶不住。这种就类似，大家也可以去看，类似房地产企业也是差不多的，就当年的这些房地产企业到最后啊，就是出现大问题，就像这种恒大啊或者万科啊什么，后来都有问题，资金链断裂什么都是这个里面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它这个里面杠杆滚杠杆，杠杆加的又非常的高，然后这里面就它房地产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发展速度会非常快，涨价，然后大家拼命的买，这个时候买的人越多，然后他会造更多，拿更多的地，然后他一瞬间他业绩上去会非常快，但一旦到一个饱和期的话，一瞬间开始往下掉，就是个大问题。所以还是小心一点。这个先进封装还是看好的，先进封装还是看好的。北汽还好，但这一次的他的那个这个只能看人了。就是大家觉得那个 S9T 那个Wagon 那个车子其实还不错的，长得挺漂亮的，对吧？但是订单不怎么样，这次订单不是太好，就订单只有一万多台，就不急于期吧。它也算是打一个差异化的。哎呦，谢谢，非常感谢，谢谢 DFF007 投喂的热气球，超感谢啊！还有一个特效呢，感谢。感谢。江淮他就代工这么几个东西嘛，还可以呗，还可以。几个整车厂还可以，有一些呢就是他估值不高的，你还是能看看的。因为反正这种传统的车企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的底蕴还是在的。就是如果说就是其中除了我认为除了就是比亚迪之外，其他还行啊。为什么？因为 这个还是他，因为他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利润来自于这个这种上下游的一个压榨。这个其实就如果说一旦卖不大动的话，或者说不是卖不大动，就是一旦饱和的以后，这个套路就做不下去了，那就很麻烦。猪肉现在因为它有一些是跟着消费走，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一些呢已经上去了，就是它的性价比也不是特别的高，就像牧原什么已经上去了，不过现在猪肉期货价格是非常低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生猪的一个期货，期货现在是这个状况，就这个状态创新低了，生猪的一个主联你可以看得到的，这是创新低了。所以猪肉呢在这里就是现在走的一个是一个算是一个重估的一个逻辑吧，就是它估值其实不高了，就是牧原之前估值不高就往上走了这么一段，然后如果说猪肉要反转的话，那它肯定是因为它成本低嘛，所以这对于它来说其实最有利了。理想现差不多，其实这个魏小李状态差不多，就是理想的话现在也到了一定的瓶颈期了，就到了一定瓶颈期，他现在的不以前是基本上出一辆就爆单一辆，出一辆爆单一辆，现在其他的这个竞争比较多，一方面又有像这种小米啊什么东西啊也都起来了，也是比如说他也是差异化嘛，就是他现在就是你如果车子是非常普通的就不是太容易卖，像这个小米它主要是漂亮对吧，其他东西不去管它，它就是外形好看，就主要是这个东西。那其他的一些汽车啊，它都会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像这次11我去看了一下车展，然后看一下那个总体来说以这个大家的这个热情程度的话，鸿蒙智行还是比较强的，就你可以看到像问界这个智界想界这个尊界啊，他们还是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就去看的人啊什么的还是比较高，这个是也是华为的号召力了。诺贝尔奖的也有可能会炒作的量子了什么的，这个到后面因为很快啊，就是我们过了明天后天两天过后，进入真正进入到下周，下周一开始正常应该是一条线是炒业绩线，一条线就是去炒概念，概念需要有一些东西去带，就一些新闻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就是要么就是某一个业绩或者说一个新闻或者一个新闻当中的一个突破，或者说一些港股或者美股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带动。因为指数我估计在这边想要在这里直接向上去突破，难度还是有的。它不代表不能往上走啊，它往上挺一挺，摸一摸3900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空间整体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不大可能，大家记住，就不大可能在一些开大会的这个月份出现指数的暴涨暴跌，这个是不大会的，一般来说是稳定为主，就是因为马上四中嘛，它肯定是稳定为主，但过了四中以后它可以涨，你可以涨，你该涨就涨，这个是没关系的。对，最近去了几个商场，发现有科大讯飞的门店了，是吧？对，这个我跟大家讲了，现在门店，科大讯飞的门店是现在的一个扩张速度是非常快的。它现在是这样子，你等到过了一年以后，看到基本上所有的综合体里面，它都会全部会布局进去，全部有科大讯飞的门店，只是现在生意不大好。等到事后慢慢的，等到其他广告啊什么东西出来以后，线下的这一块应该来说，它的线下的包括说它的 AI 教育啊这一块，它这个入口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建议还是持续关注一下。当时只是，大家就觉得这个比较垃圾嘛，就是当时在哪里这里说了以后没多久啪掉下来了，说哎你看你的科大怎么样，其实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后面会有一段的啊，不是在这里结束了，这个不会结束的，后面还会有一段的。感谢来风寻月投喂的猕猴桃，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后面还会有一段的啊，这个不要急不要急，因为它后面两块它都会有比较好的提升，一个是那个就是跟大家讲的，一个是这个2G 的一个业务，就是然后一方面在医院，然后政府部门，然后学校这一块，其实也整体的业绩会有提升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消费端的，就是一些这个科大讯飞的学习机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配合应该也会不错的。朋友说买了个办公本，什么牌子的呀？ 对，有一说一，门口科大讯门口罗雀，现在生意确实不大好，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门店，他不可以没有门店，因为有很多的其实，虽然说我们是平时经常在网上一直转啊玩啊什么，我们对电子产品其实玩的是挺溜的，或者刚刚出来一个 Solar 2，我们都能够搞个邀请码，我们可以玩玩，这个都可以。但是其实对于作为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甚至就是，他们只能去就是对于这方面不了解的，平时。就他希望说一个功能简单一点，就像老美国人一样，老美一样，什么东西拿个遥控器点一点，他们希望更加简单一点，然后点一点就直接可以给我看，就越方便越好，是这样的。所以和咱们喜欢折腾的是不大一样，这个也是苹果手机卖的好的原因。其实安卓手机折腾一下呢，其实也挺好玩的。对，几乎都有卖专卖店。后面呢，这个就是等到应用起来，如果说这一期的就是到这个十月十一月秋季啊，就如果港股和美股那边应用都不动的话，那这个就只能要轮到明年春季行情动了，就是那这个，但是上去是100%，这个几乎是不用怀疑的，因为他后面投这么多钱去做第一个他的这个星火大模型，专注那个模型，他专门如果说针对于说学生的就是这种学习方面的，其实这个大家是非常愿意掏钱的，你现在去让你掏钱去豆包上面来告诉你说一个月58块钱，你才不会去花那个钱的。你想算了，我其他地方查查一样的，对吧？我其他我就用个 X 查一下也一样的，哪里不能用，我干嘛要买你这个东西？但是给小孩子就不一样了，给小孩子普通你让他去做一个那个，说你就有个星火大模型，然后可以匹配你年级的什么什么什么，弄好以后，他只要把这个里面这么多的一些题库啊，所有东西啊，全部训练一遍，到那个时候，那这个效果会很好的。大家说你出个198、298，别人也都会愿意的。因为给小孩子出钱，这算少的了。你只要想想，我们给小孩子去陪补课，什么价格，都是一个秋季班4000多，一门课。是这个价格，还不是最贵的，这个还不是最贵的，你补个两三门就一万多去了，那根本不要说你随便科大讯飞你出一个什么东西几百块钱，那轻轻松松家长掏出来，你只要不要来烦我，你就问他，因为问我也没用，我也不懂，我也不会，现在怎么会这么难这个题目啊？这现在老师出的题目这么难，这个怎么做啊？没法做，对吧？都是这样子的话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同感，是吧？很多人是这个说软件下半年维持，还是维持这个判断，因为它只要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就像这个 Sora 2一样，它出来积极的一些变化，其实它的这个就是应用啊各方面啊，它潜移默化的都会往前推进，它一定会往前推进的，它不会是你只要看现在像英伟达它自己已经不是自己单干了，它就自己去又投中游又同意投一下下游，你就知道了，就是它知道如果说单纯自己单干是没有用的，它一定要把后面的这个中游下游都要扶出来，如果不把中游下游扶出来的话，那这个故事就是个鬼故事了，就是 AI 到最后它那些估值所有的东西都大厦就要倒的呀。对，科大学习机，我是说他大模型啊，到那个时候一个是学习，他自己也可以做 APP 嘛，他那个 APP 也能够卖钱，他学习机的话卖大几千上万这很正常，因为他这个里面有课程的，他说到底他是有课的，那卖大几千也正常，因为你自己如果说像那个外面去报一个那种这个比如说学而思的那种课啊或者什么的，也要这个价格的，也是大几千线下，而且只有一门课，还不是很多门课，所以它学习机并不贵，以这个价格来说不是特别贵。好，然后哎呀，我们现在是知识榜人气第21位，大家点点赞，动动手点点赞，我们看看能不能稍微上来一点点，21位，看来到晚上的话果然是比不过别人，对吧？不过今天我们因为不是那个公开直播啊，所以说肯定也是吃亏一点，如果说公开直播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不是公开直播呢，也跟大家可以讲讲票啊，讲讲干货了什么的都没问题，公开直播呢就讲一点快饭的东西就行了啊！感谢啊，感谢大家点赞，感谢我们现在就8000赞，我们攒个10000赞吧，好不好？攒个10000赞怎么样？感谢啊，10000赞了，话才说完，已经10000赞了。好，大华还可以，大华还可以。 然后差不多了，我们讲的差不多了。今天有回放的，今天有回放的，过一会儿，我放在 B 站吧。锂矿肯定还会涨的，就明天肯定还会涨，明天肯定顺着这个方向去走。科技可能还不一定会非常强，但是有色肯定很强，有色肯定很强。好，差不多了，我们解票不解了，就有解票不解了。讲大盘刚刚讲过了啊，大盘这边有可能在至少在后面两天时间内直接向上突破的概率偏低，它继续在这里震荡的概率偏高，继续震荡。其实这个很简单，就一开盘你看个15分钟的量就知道了。如果说量能啊各方面不是特别明显这个的话，那这个它大概率就是一个震荡，就是震荡的过程当中就人就是一头热，就是可能明天这个有色啊什么的会强一点，然后这个锂电系列的强一点，就这种的会强一点，然后之后到过一天然后又换一个题材继续这样子，然后直到说后面到下周开始去走业绩线，有很多业绩已经，其实有些已经业绩已经起来了，业绩线里面像有很多半导体的一些业绩都是不错的，订单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后面还是这个东西会往前走一走，但是这其中这个里面还会走一段的题材，也有可能有色强到月季的，因为它本来就有降息嘛，有可能会强到月季的，也并不是说不可能，有色强到月季很正常，有色强到月季再涨，然后其他的一些反内卷的零零碎碎的一些化工了什么的往上挺，这个很正常。双节和这个海量算业绩线吗？双节应该算是业绩线，但是海量不算，海量不算，但海量肯定会上去的，这个不用考虑，但这不是个，这是概率啊，有概率会上去，我说错了，就不要去理会太多，就短期之内的不要去理会太多，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它起来之前啊，它会很模拟心态的，你会感觉这个半死不活半死不活半死不活，然后真的起来的话它来的很短暂很快，它就上去了，它会很快的，这些就等等，其实就只要等等，因为我们已经看清楚它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话，你就看英伟达在干什么，他在投中游，在投下游，他在这样子把他们拉进来，你就知道了，那这个后面中游下游他肯定会往上走的，对吧？不然他自己游戏玩不下去的，你已经看清楚这个了，你先看清楚，你用更高的思维站得更高一点，你去看清楚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后来什么东西会起来，然后再加上明天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 Future 是吧，还有那个机器人，那个叫什么的？那个机器人，他不是明天还要发一个那个新的那个机器人的视频吗？就是他们家的机器人做的还可以的，因为他们都是自主运行的，他没有用遥控板，没有用遥控器。这一次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机器人，这个和人那个武术对打了什么的这种的什么的，后面还有个遥控器呢。但他自己解释一下，自己那个遥控器是就是不是这。不是说通过这个遥控器直接控制的，他说都是他自己算的，但这东西除非后面还有新的视频出来，不然的话我也不信，因为后面你毕竟拿着遥控器的。苏超无锡3-0严惩，哇，现在无锡这个攻击力非常强，无锡这个球队啊就是防御能力非常弱，但是攻击力非常强，是这样，他那两个前锋很厉害。说志纯，对，这个圣剑算是业绩线，后面的话他们业绩会上来的，你可以看得到。说机器人的眼睛什么时候，机器人大脑主要是看大脑，眼睛是他们有的，眼睛现在都装着呢，你就去看像那个宇树的，他眼睛是装着的，他就头上那个摄像头还有那个雷达都有的，但是他不用，只是不用，就是你人就是像控制玩具一样拿遥控器控制，那个是有的，就是不用，因为现在没有大脑，没有大脑这东西没法用。与同学问说，科技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走强？科技股现在一直在走强啊，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走强啊。你仔细去看啊，你比如说，那比如说就这个九月份，你看不是半导体、电气设备就是老科技呗，不就是那些老科技吗？老三样老科技，半导体算是新科技。IT 设备，有色不算，对吧？互联网，这不都是科技股吗？这都是科技股啊，都已经 一直是走强的。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近期慢慢后面要上来的这个军工要上来，军工在这里震荡一下以后应该要往上走了，这里该洗盘的洗结束了。因为他之前跟大家讲的军工呢走两波，一波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阅兵之前的这么一波，但你不能等到阅兵的，等到阅兵就完蛋了，你肯定在阅兵之前就要撤了。然后之后的话呢掉下来以后，我说等到掉下来以后，等到9月末啊10月初啊左右，然后你可以，当然这里已经上来了，9月末的时候可以重新去看看这个航空板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马上又要去炒它的15规划了，15规划的话军工是必定是在里面的，因为它是属于是被规划的这种行业。其他东西规划了说让你们消费起来，你我不消费，我搭帐篷，我不住酒店，你也拿年轻人没办法，对吧？但是这个就不一样，这种军工的这个东西它是非常计划性的啊，所以它计划规划好，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后面呢估计还会再炒一炒这个军工。卫星也是一样的，卫星后面肯定会有的。卫星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这么说，卫星的话在未来的十年吧，未来十年时间，当然这个时间说的太长了，但未来十年时间应该来说是军工当中最好的板块，没有之一。未来十年是军工当中最好的板块。火炬电子还可以呗，火炬电子业绩也不错的，其实军工电子。好，感谢啊，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现在是多少呀？人气榜多少呀？点赞两万，知识排行榜100家吗？啊，我以为掉到100家了。热门榜，赞不符合。现在我人气榜多少？13啊！好，不错了啊！我们人气榜13，我们这个封闭直播，我们已经算是封闭直播了。人气榜13，感谢大家，这个全靠大家，全靠大家，谢谢有点风，谢谢有简风的人气票，非常感谢，这全靠大家，因为这个是一个咱们是充电专属的这个专场啊，所以这个人气不一定会太高啊，这一点能理解，这个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很厉害了，感谢来风行月。好，那还有朋友拍克新材了什么的，对，还不错的，这些其实都还可以的，拍克新在这里快整理结束了。这个是能看看的，这个走到这里，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东西掉下来以后啊，它一般会去找一个均线附近的，就一个长期均线，像这边120均线，这个向上的，对吧？一般会找一个均线的，然后找到一个均线过后呢，上面呢它会有一个60 120，它会在这个里面去震荡，这个线呢继续会往这个地方去移。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但不是推荐啊，就是说它在这个里面稍微，如果在这个里面稍微震荡一下，一旦出来这个趋势就过了，这个必涨的，这一段是一定会上去的，所以这个是拍客是能看看的，因为它本身也受益于风电嘛。其实最近这个像之前这个大金啊什么这种的，这个风电其实当时跟大家讲业绩好啊，这很多人不信的，年初的时候就说业绩好，今年业绩好，大金啊还有这个海力风电啊什么的，就业绩都非常好，其实都非常好，就是啊。风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风能就是风光电里面的话，其实今年一开始这个业绩确定性最高的其实是风，这最差的是光，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个锂电开始，因为这个储能的关系，因为锂电价格便宜嘛，然后的就是电化学储能这个订单上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锂电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吧，不是反转，就是一个估值回归，只能这么说。说老师只是做价投吗？也不是啊，你看那个投机的也做，但是只是不做那个市场情绪周期，这个不做，情绪周期不做，就大盘不做，其他都做。因为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大盘也不会。说实话，就是。还是年轻人玩这个比较溜一点，像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就慢慢的赚一笔。 只有这点水平啊，说实话只有这点水平，就我这个有啥就跟大家说啥，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这个打板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就一定说是不能玩，但是我年纪大了，这个心脏吃不消，你们投钱投进去一下子来去个对吧，这么多我感觉来去有点大，就只能少少，就买的多的还是只敢往这个价投的方向去，确定性更高一点，这个要去买多的压这么大一笔进去去赌一把，这我感觉有点狠，有点晚上我要睡不着觉的，心态不好。科大看到120，科大看到120呗，对，看到120嘛就120呗，现在才50多呗，120不是挺正常的吗？工业富联是不是快走到头了？现在他们都是跟着英伟达走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英伟达那边不动了，就这个就差不多了，就这种一般你就跟着量如果往上推你就一直拿，然后到上面放量以后然后它没量了那你就小心，但没量不代表它直接跌啊，这个不一定啊，它只是说它一般这种啊它不大会，这个就跟大家讲跟存储了什么一样的，就如果去拿你就拿 一大段的，它要走头部出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头部呢，这个头部会变成这样子的，就看到哎呦没量了不行了好像掉了，之后呢又上来了，宁可等到它彻底把这个头型走出来以后再说，再走都来得及，就是你说它如果这边掉一掉它也会回上来，掉一掉你尽管拿它会回上来，它不会结束的，它会回上来，回上来以后在高位震荡，你看到高位震荡了你长线你就可以出了，它后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更多的一个预期了，除非说造的这个服务器这个算力中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才有可能，这个概率不大，这种对，因为工业富联它那个有原来有那个英伟达的认证嘛，所以这个确实要好很多。好了，其他我们不说了，说差不多了，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了，聊不动了好不好，要不有一些我们明天，要不就明天早上我们再加播一场，行不？这样可以不？这样大家同意吗？问问大家同不同意？差不多了，讲不动了，喉咙讲不动了，明天早上加播一场吧，好不好？过一会儿我把那个回放啊，那个直播回放放到后台，有录播，有的有录播的啊，过一会儿可以看录播。好的好的好的，行，大家也早点休息啊，明天我们经历了8天的休息啊，我们这个明天又可以浴血奋战了是吧，也祝大家明天投资愉快，拜拜拜拜拜拜。